第77届联合国大会9月20至26号在纽约举行，大约150名国家的领袖都亲自来到现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领袖缺席，改由外长参加大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个亦是日本首相三年来首次以面对面形式参加联大会议。岸田文雄在9月20日在联大总辩论发表演说，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践踏联合国宪章理念与原则的行为。他并且指出，为了严格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务之急是加强联合国职能，包括改革安理会。1971年开始至今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日本在2023年1月起将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说，岸田文雄联大演说的重点是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个当中亦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在东亚扩张势力的担忧。松本助保说，岸田文雄政府担心中国可能会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以武力入侵台湾，而此外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都拥有否决权，这个已经使到联合国功能失调，例如联合国未能够批准一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草案。对于日本来说，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联合国亦同样会失能，因此改革常任理事国制度对东亚是十分重要。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是日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议题，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使用否决权，这个更加凸显出改革安理会以至整个联合国要求的正当性。谢文生说，今年上半年岸田文雄跑遍全球各地，不单止呼吁抵制俄罗斯，同时亦呼吁对中国进行围堵大串联。这一次的安理会改革要求一样是拎着抨击俄罗斯当口实，事实上是暗批中国，而且在东亚地缘上日本亦不能够被中国独享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谢文生指出，日本从明年起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更加是发起改革的好时机。这个对日本国民而言，亦是真正成为世界大国必须要的勋章。对此，松本助保说，中国有很多国际组织都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使到这些组织对中国特别顾忌，甚至退缩，不敢批评中国。松本助保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上个月提出了有关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了中共可能犯了危害人类罪。有人指出，这名专员直到离职前的最后一刻才提出报告，部分原因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预算，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甚巨。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关于新冠病毒感染源调查当中亦看到同样的趋势。岸田文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并且试图改革。松本助保认为，日本和美国将会在联合国组织内合作对付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9月21日在联大发表演说时说，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侵略邻国，企图将一个主权国家从地图上铲除，俄罗斯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说，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威胁，对于日本来说，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北韩和中国同样用强硬手段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的俄罗斯，被三个拥核国包围的日本正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松本助保说，日本计划将国防预算翻倍，这个决定将具体影响日美同盟。美国在11月所举行的中期选举将影响两年后的总统大选。虽然他认为共和党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比民主党是温和一些，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经是两党共识。美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超越党派之分，不会影响到日美同盟针对中国威胁的军事强化。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除了日美再度确认对中政策之外，这次有关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意见，得到拜登的肯定和支持，以及和其他几个首脑之间对于中国威胁的谈话，对于岸田文雄来说最大的收获。谢文生说，和菲律宾小马科斯总统的会谈无疑是岸田文雄此行的重点之一。 谢文生话，喺美国积极协调之下，菲律宾驻美大使日前曾经公开表态，话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将会提供美国军事基地使用。呢个等于系对中国想进入太平洋嘅企图，关上咗从台湾北方嘅日本同南方菲律宾嘅两道闸门。咁对于近日极力协助菲律宾军事以及首都建设嘅日本嚟讲，无疑系盖咗保证书。所以岸田文雄和小马科斯的会谈内容相当值得关注。而除此之外，谢文生指出，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卓惠斯的首次会谈确认日美同盟亦是岸田文雄此行的重要斩获。岸田文雄和英国新上任的首相卓惠斯9月20日在纽约首次会面。卓惠斯谴责中国近日对台湾采取的挑衅行动，日英双方对于中国在区域单方面改变现况的尝试表达严重关注，并且确认合作开发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代战斗机，加快磋商自卫队和英军的护卫准入协定。美国总统拜登9月21日在联大发表演说时亦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持续反对任何一方面片面改变台湾现况。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8月出访台湾之后，中国对台湾实施大型军事演习，台海问题自然成为今次联大讨论的重点，但是他并不认为台海危机有升级的危险。松本佐保说，他相信佩洛西以国会议长身份访问台湾，以及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将会对中国起到压制和威胁的作用。中国当然会表示愤怒并且祭出威胁，但是日美等民主国家更加需要具体讨论如何扩大外交合作，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烈的警告措施。松本佐保说，日本的社会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认识仲是不足，甚至有人担心美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加上岸田文雄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其中包括在防卫政策上对公众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岸田文雄返回日本之后应该要向社会大众作出更详细的说明。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根据日本各间传媒媒体的调查结果，大多数都呈现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暴跌，岸田面对困境必须要采取措施转移国民注意力，包括外交成绩和经济改善。谢文生说，就外交成绩的部分，包括安倍晋三的国丧以及这次的联合国行程，但是刚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日前驾崩，反而将世人的眼光都转移过去，尤其各国的皇室元首的出席名单，更加令到安倍晋三的国葬相形逊色。咁另一个可以令到外相出身嘅岸田文雄得分嘅地方，无疑就系联合国大会。就经济改善方面，特效药大概就系开放观光客入境，所以岸田文雄利用去联合国参加活动嘅时候，宣布放宽防疫入境规定。谢文生指出，过往嘅观光客群主要依赖中国，但系目前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度极低。再加上中国而家防疫清零政策之下几近锁国的状态，放宽防疫入境规定对于受到疫情打击的地方经济能够有几多帮助，值得后续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